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四章，马可福音四章21至29节，马可福音四章21至29节，请听我读出。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么？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今日好高兴有陈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讲述神的话语，讲到的题目是天国的力量，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离开了两个礼拜又回到大家的当中。其实我们华人报道会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回到香港，我回去第二日就已经约了14个弟兄姊妹一起去吃晚饭，就很高兴回到波士顿，很舒服，就发觉原来香港又湿又热，人又多，那些废气也都很多，回到来就好享受波士顿的低湿度，亦都可以这样的天气竟然可以着件西装不出汗。很多时候我们在其中乐在福中不知福，直至到失去了一样东西我们才觉得是一个的福气。我跟一些回了去定居香港的一些以前我们的会友谈起的时间，他们都很怀念昔日在波士顿教会的日子。我们在波士顿教会，我们就日日都是这样，个个主日都是这样，就觉得平平无奇，直至到我们离开了，我们才觉得若有所失。但愿大家都好珍惜我哋喺度一齐，神摆喺我哋一齐去传福音、一齐去侍奉主嘅机会。最近咧，我就同一个中国嚟嘅大陆学者咧就谈到，佢就话其实咧中国咧最近咧就出咗好多嘅书，就讨论基督教嘅，但系咧嗰啲书咧就特别提到喺欧洲。中古时代13至15世纪，那段时欧洲进入一个所谓黑暗的时期。在那段黑暗的时期，当时的基督教教廷十分的混乱，而且十分的腐败。那些书的结论就是，如果教会宣称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这些书的结论就是说基督教其实是人为的宗教，是不可以相信的宗教，因为你看一看有这么多人为的缺点在其中。其实这个疑惑不单止是攻击基督教的人他们提出，就算信了主的人有时候在面对教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也都十分的灰心，也都想出一个好大的疑惑，甚至有时候我们动摇了我们的信仰，动摇了我们对福音那个的肯定，那个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想从历史里面找到一些教训来证明基督教是可信或者不可信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要过分简单的去看历史。促成欧洲在13至15世纪所谓进入黑暗的时期，亦都促成当时欧洲的教廷进入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经济体系的改变， 由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商业的社会，民族主义那个膨胀，法国人觉得自己开始是法国人，德国人觉得自己是德国的民族，于是战争就渐渐兴起，疫症流行，黑死症令到欧洲死了四分一至到三分一的人口，然后政教合一引来那种的混乱等等。不单止教会当时在一个黑暗的时期去摸索前进，连整个欧洲的人类其实都在黑暗里面去摸索。如果我们说要其实我们如果要从历史里面找出神子民不长进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去近代的历史去找，我们回到旧约就可以找到了。旧约里面充满了神的子民失败的记录，在消极方面这些失败的记录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我们希望不要重蹈覆辙。另外一方面，这些失败的见证给我们看到，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原来在教会最衰弱的时候都有圣灵在其中，当教会落到一个低谷的时候就有一种更新的力量发出来，然后将它再次的复兴，这个就叫做教会的复兴，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面重复出现。其实很久以前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教训，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看到天国有一种奥秘的力量在里面，对我们侍奉疲倦灰心，或者对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毫无进展的人，甚至包括对我们自满自足觉得很享受的人，都有很多的提醒。我希望在这方面同大家有几方面的分享。首先这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21至到29节，给我们看到天国的增长是一个的奥秘，即是说人不能够完全理解的，竟然天国就自然那个的增长。第26节到29节，耶稣就举到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农夫就撒种在地上面就去休息了，每日他起身都见到五谷慢慢的增长，他不明白背后增长那个原理和那个的方法，但是看到却是一个的事实，植物渐渐的长大，到了时候可以收割。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农夫毫无疑问是耕种方面的专家，因为一代传一代那个的教导和他们自己在耕种的时候累积那个的知识，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最好是撒种，什么时候最好是淋水，什么时候最好是施肥，甚至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改良那些植物的品种。但是植物为什么会生长呢？那些细胞为什么会分裂呢？背后那个生命的来源是在哪里呢？他们可以说是一概不知。至于加上外在的因素，如果要打风要落雨要结冰有蝗虫，更加是农夫不可以控制的。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天国的增长，或者可以说包括教会那个的增长。我们侍奉的人就好像农夫一样，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技巧，按照我们所学的去侍奉。有些农夫如果他的功夫好些，他的收成可能是大些，有些农夫他的功夫没那么好，他的收成是少些，但是促成天国成长那个的力量却是蕴藏在那个种子的本身，那个植物那个生长那个力量蕴藏在种子的本身，这个种子能够冲破坚硬的泥土发出一个的嫩芽，当这些嫩芽向天空去发展的时间，会受到风吹，会受到日晒，会受到地心吸力，要将它的里面的水分吸回去。但是很奇妙的， 这个植物仍然能够继续往上去增长。我屋企嘅后院呢就有好多笪，冬天嘅时间呢就出现咗好多笪呢係寸草不生嘅一啲嘅地方。但係我离开咗两个礼拜再返嚟嘅时间，嗰啲所谓寸草不生嘅地方全部生长晒青绿嘅植物，我都唔知係乜嘢嘅植物。我哋就发觉好奇妙嘅生命力就喺嗰个嘅奇妙嘅种子里面。我哋喺天国嘅侍奉亦都系一样，教会嘅增长、天国嘅增长系保证喺神嗰个嘅计划里边。呢、这个就系我哋侍奉嘅人应该有一个嘅信心。第二个教训就系每一个侍奉嘅人，虽然呢个天国增长嘅力量系神嘅工作，但系我哋都要负上我哋嘅责任。这个比喻里面就提到农夫他要先撒种，然后他日日起身就照顾这些农作物，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他都要做收割的工作。虽然经文就形容他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但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样的。一个农夫他在耕种的过程里面一定是付上很多的努力，他需要淋水，他需要施肥，他需要除草，他需要除虫等等很多的功夫。天国增长奥秘这个道理不等于侍奉的人不需要付上责任。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做威廉加里，他是被称为近代宣教士之父。其实他出身是很低微的，他由18岁至到28岁他都是一个宝鞋匠，是18世纪英国里面的一个宝鞋佬，一个宝鞋匠。他18岁信主之后，他就对海外的宣教很有负担，於是他就努力进修，其实是小学的程度，但是经过他的努力进修，他充实了他的知识，他就大量搜集当时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的人口、信仰的情况、经济的资料等等，就做了一座很大的地图，就贴在他宝鞋铺那个墙上面，然后将资料呢他知道多啲他又填上，边个国家有啲咩事发生他又填上。结果他一面个工作，一面呢就睇住呢个地图，就记忆里面嘅资料，一边嘅祈祷，竟然成为差传学，当时差传学嘅一个嘅专家，而且他仲出版咗一本嘅书，就是当时嗰啲博士嗰啲教授都出版唔到各情况嗰个嘅书。喺一次浸信会嘅大会里面，佢係一个浸信会嘅会友，佢就企起身，佢极力呼吁当时嗰啲嘅成员牧师等等要做宣教嘅工作。当时呢英国嘅浸信会呢冇做宣教嗰个嘅工作。佢极力嘅喺度力竭声势咁样去鼓动当时嘅人要做呢个工作。但是他这种的表现呢就令到当时有些的元老有些的反感。於是呢有一个元老级的浸信会的一些的执事就站起身，就讲他说后生仔你坐低不用那么激动。他说如果上帝要这些外邦人信主，他自然有他的方法，他自然有他的能力，就不用你讲到又要什么组织，亦都唔需要你嘅力量，亦都唔需要我嘅力量。似乎呢个系一个神学，佢对神嘅能力一个好伟大嘅一个嘅想法，就系神嘅能力令到呢啲人信主，唔需要你，亦都唔需要我。但系威廉加里佢听到呢番嘅说话嘅时候，佢冇坐低。虽然呢个元老叫佢你后生仔坐低，佢冇坐低。他就应声咁样讲，佢话先生，你讲嘅说话可能有好深神学嘅道理，但系我知道一点，就系如果我哋呢班人坐晒喺度， 一啲嘢都唔做嘅時間，嗰班外邦人一定唔能夠信主。然後就喺佢呢個嘅呼籲底下，浸信會差會終於成立。嗰班嘅領袖無疑佢哋又明白天國生命嘅道理，即係話神嘅國度自然有神嗰個能力喺其中。但係佢哋卻忽略咗一點，就係神卻係透過人去工作。如果我哋今日坐喺度，我哋唔去侍奉，我相信天国仍然增长，这个是我深深的确信。我们这个教会由牧师传道一直下去，个个都不侍奉的时间，天国一样会增长，因为总有一些人是愿意回应神那个呼召，神那个感动。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福气，就我们变成一班坐享其成的人，我哋亦都失去咗得到冠冕嗰个嘅机会。所以天国嘅奥秘，第一就係佢嘅力量係保证喺神嘅计划里面，第二就係人亦都需要参与喺其中，第三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三个嘅教训，就係天国嘅成长係有一个嘅过程，而个过程呢係需要时间，因为需要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等候了。耕种的人就需要等候，所以圣经形容呢，它是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呢一步一步这样去等候这个过程那个的完成。等候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但是却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都要学习的功课。根据我们等候那个的程度，往往可以看出我们信徒那个灵命成熟那个的程度。或者大家都听过一个叫拔苗助长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记载在孟子公孙丑篇。这个故事形成的时间比新约圣经形成还要早300年，就是孟子那个的时代。那个内容呢就讲到一个大概是新近入行的一个的农夫，他在撒种之后，他就等候那些种子发芽，但是等呢他就很心急，他就看到那些发芽呢个过程呢十分的缓慢，所以他就有一天大发热心，就将那些幼苗呢每一个都掹高少少，掹高少少，啊你长得咁慢啊，掹高少少。那些人呢就问他，哇今日你做过乜嘢啊，咁他说今日病已压苗助长已，咁样即係话呢今日哇做到我攰晒，因为我呢就将啲苗呢拔起上嚟帮助佢生长。但係好可惜，当佢第日再睇佢嘅幼苗嘅时候，嗰啲幼苗全部都死光咗。呢个我哋都知道一个叫拔苗助长嘅一个嘅道理。今日我哋所处嘅系一个快餐文化，乜都要快，乜嘢都要即时见到果效。只可惜喺天国嘅侍奉上边，同埋喺灵性操练嘅上边，呢个方法行唔通。快餐文化系行唔通。我哋好多时要学习嘅就要安静去等候，打好我哋嘅根基。然后到了时间，当神觉得我们的根基是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见到果效，见到出路。来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传教士是马礼逊，他一心要去广州去传道，但是因为当时清廷是采取一个封闭的政策，所以他只能够在当时割让给葡萄牙的澳门那里去登陆。他在澳门有很长的时间，他就谋求入到去中国的一个的机会，但是都不成功。最后他唯有用大积的方法，就是他那些洋行，当时就是西人所办的一些贸易的一些洋行那里去做工，那才能够入到去中国。在中国十几年的时间，他带领了一个人信主，只是带领了一个人去信主，但是他没有灰心，他仍然肯定 神是要使用他，他就转过来做翻译圣经的工作。结果他翻译了玛丽逊那个的译本，就帮助了很多比他后来才来到那些的宣教士，因为那些宣教士现在有一本中文圣经可以去做工作，亦都帮助了很多中国人有自己看得明那个的圣经。所以我们肯定神的角度是会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的效果未必即时出现，有时甚至我们一代的人杀种，下一代的人才能够收割。凭信心等候的功夫，无论在传福音方面，无论在建立教会方面，亦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等候的心呢？如果我们教会现在看到我们可以做的事都做了了，我们在无论是扩堂，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什么东西要做的事都做了了，事情仍然未有结果的时间，可能这个就是神叫我们去学习等候的一个时间。第四个教训，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是天国力量的来源。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他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面呢？很多人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那里，你的光当放在人面前，就认为这里所讲的灯要放在灯台上面，就是福音，我们要将福音能够光照出去，就吸引人去听福音。这样的解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可能是正确的，根据上文下理。但是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这段的圣经，几乎所有的解经家他们都同意这个灯不是讲到福音，这个灯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自己。如果基督徒想我们的见证有力量，想天国能够发展，就应该让耶稣基督的光能够光照出来。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一个可能讲更清楚少少的一个的翻译，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掩藏的事终于要显露出来，隐瞒的事终于要发表出来。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一个奥秘，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奥秘就是天国增长的一个的基础，要显露出来。最近我看到一个的报道，是关于多伦多市里面有一间叫做西山联合教会，他们呢就在那些的网站上面呢，就将他们那个牧师的讲道就全部呢就摆晒上去。那他们的牧师呢是一个女士来的，这个女士呢 我就看她的讲道，我就觉得很奇怪，在她的讲道里面呢，她就对那些的观众这样讲，她说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呢都有十字架的，不过我们教会呢就没有特别十字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不过呢有些会有觉得这个装饰有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也都保留十字架。同样的，耶稣呢只不过是我们值得尊敬和效法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不相信道成肉身，他不相信圣灵感动感人，他不相信复活等等的道理，他甚至不希望人叫他做基督徒，因为他情愿叫自己是跟基督榜样的跟随者。他说如果我们太强调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很难跟其他有信仰的人去联合了。他认为呢唯有联合其他的信仰才能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当我看到的时间呢，我火都滚埋。这个女士的论调其实一点都不新， 在几十年前已经有人提出这个的理论，就是要放弃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而转以一个所谓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如果用英文的表达，他们都不再追求一个 Christocentric， 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转化现在的信仰趋势是 Theocentric， 即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那些相信神，无论是什么神，道教啊、回教啊、精灵教啊，甚至都可以联合了。不过当然这个女士有一个令我更火滚的，她就是更进一步，她说连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呢都已经是缺乏包容性了。所以他强调，他说我们西山联合教会的信仰是一个强调以爱做信仰中心的一个的信仰。所以连无神论的佛教，甚至典型的无神论，只要他们相信爱是人类伟大的精神的时候，都可以有同一的信仰，都可以合一。我就继续看看这间教会，看看这间是什么的一个教会。终于给我见到一个镜头，就是他们就一路都影着这个女士，但是渐渐就影他的会众。我一看到，我说感谢上帝，原来他的会众呢疏疏落落得二三十人。感谢主，我们看到他跟近代走自由派路线的教会重复经验同一个的下场，就是他们要将个门放得越大的时候，他们反而见到教会不单不更多人来到，而且更多人离开了。这个就是自由派的人，他们是意想不到的，他们以为我们将那个门打开一些，任何人都可以入嚟嘅时候，我哋嘅教会咧就会更加嘅强壮。但系佢哋却唔知道入嚟嗰啲究竟系一啲乜嘢嘅人啊？当一个教会佢冇咗耶稣基督做中心嘅时候，佢就失去咗天国增长嗰个嘅力量。所以我都分享过，以前都分享过好多次，就系我想差传学嘅时候。在神学院上差传学的时候，那个差传学的老师对我们这班神学生第一个要求，就不是要我们读几多的书，无论我们做了几多的文章杂作，而是他说要求你们首先省察你们自己，你们有没有认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他想横渡横过这个沙漠，去到非洲这个撒拉拉的沙漠，他希望能够横过，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走，他就必须要请一个响道，一个当地人去做响道。当他们离开城市进入沙漠的边缘的时候，看见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路标，没有地图，这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样走啊？有没有路标的？有没有地图？路在哪里呢？那个响道就跟他说，我就是道路，你跟着我就可以了，我就是道路。今天耶稣基督也都是同样的跟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去赴那里。如果我们要寻找生命的道理，我们唯有要透过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也是最后一方面的教训，就是跟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姊妹听到的每一个都有关，就是我们听到那个热心的程度是反映我们的生命那个的程度。相反，如果我们不热心的处理我们的听到，我们冷淡对付我们所听的道，我们的生命都会变得贫乏。第24节25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施舍的，讲到关于施舍的事，就是我们用什么量器去施舍给人，主亦都会用什么量器去施予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留心一点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其实是它处于两个的比喻里面，两个不同撒种的比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量器其实是讲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用什么量器去承载，好影响我们属灵那个的程度。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将这些话语怎样去分享的时候，亦都会影响我们属灵那个的质素。圣经说，如果我们多量给人的时候，天父亦都会多量给我们；如果我们少量给人的时候，天父亦都会少量给我们；如果我们不量给人的时候，天父甚至不会量给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需要神那个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不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的也都是很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自己是传道人，但是我自己都常常找一些机会去做前线福音那个的工作。弟兄姊妹，但愿你在你的环境里面，或者是教书，或者是在工厂里面工作，都能够同人去传扬福音，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如果我们中间有未信主的朋友，这段圣经亦都是对你所讲的，就是你所听过关于福音的道理，如果冷淡拖延这样去回应，可能最后连一点点的感动都冇咗啦。喺结论嘅时候，我哋发觉呢个世界有好多嘅革命，有好多嘅改变喺轰轰烈烈嘅气氛里面去进行。我翻到香港嘅时间咧，都发觉有好多争取政改啊，佢哋咧17号就会做一个咧政改嗰个嘅投票，有好多人出嚟大声疾呼要做一啲嘅改革。有時候這些革命可能造成一些良好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可能會影響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但是基督的道理卻不是好像轟轟烈烈，它是靜靜的，在一個人一個人裡面心裡面的工作，已經影響了人類歷史2000年。根據今天的經文，仍然要繼續靜靜的影响下去。我们常常讲到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想过一个得胜生命的一个心，没有一样东西比参与一起去做天国的事工更加有得胜的把握。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天国的增长是超过我们所明白的，在静静里面是会增长。所以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存着这个信心，我们深信我们的教会亦都是天国的一部分，亦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会增长。所以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在这里同心努力，我们能够参与这个工作。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打开第217首。217首，稳固根基。